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真的还有几天呢，就是到我们良友电台的台庆了哈。
十天。
嗯，对，还有一天就一两天就到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你知道是啥？
你生日
啊，童真牧师好人，你是好人，你这样也记得，欣赏你。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
刚刚记得，
继续要啊做节目，不能放假，就做我们的。主啊，救救我节目，解答听众朋友的信仰的问题，很高兴可以回答。我最喜欢做这个节目，其实所有节目里头，我觉得每个礼拜做一些令我很有成长的事情，
让你很释放。
对对对对对，
畅所欲言。
对，5018手机尾号的问题呢，就问呢，我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人会说，有什么证据去证明宇宙万物是你们的神做的呢？啊，那我该怎么说呢？
那你就清楚地告诉他，宇宙的起源论证呢，应该是因为第一因的论证。
哦，就是宇宙开启。总有一个开启，从无到有，到底怎么来的呢？
宇宙有开端的，这个开端呢，有一位第一因，这个第一因呢，就是我们的神。
他就说，
最简单就是我们的神。
他就说，大爆炸吗？地球大爆炸吗？宇宙大爆炸吗？
但是谁使它爆炸呢？
对，
就因为这个第一因，我们的神。
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哎，人这么巧合吗？你看你的眼睛、耳朵、口啊、鼻子啊，你试试看把鼻子放到屁股上，
那就很
对。那能不能这样去做呢？为什么有这么精密的设计呢？地球是不是能够这么巧妙的变为有呢？
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位第一因他很有智慧，他是有智慧的创造者。
还有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方法往上追，就是你爸生你，你爷爷生你爸，你太爷爷生你爷爷，然后你追追追追追追到最源头是谁呢？
亚当。
再源头呢？那这个
就是造他的神。
那你不能说，哎呦，他是一块石头来的那个，
不是
泥土。那所以
神将泥土做成人的，
那还有你信不信你是从一个阿米巴变形虫变出来的一个人呢？我就
不
相
信。
但是这个就是你去传教的一个方法，去解释的方法。最后呢，其实你跟他说你的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不单是说这么多的理论
啊，
而是呢，我们感受到，我们经历到神真正的今天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了我的生命。
本来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相信他，这个就是神的感动。
对了，那如果你对这些更有兴趣呢，你可以留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里头有一些护教学的一个叫实用护教学的课程。那护教学呢，就会从一个比较逻辑啊、科学啊的那个角度来理解。那我们这个是用一个简单，还有呢，把这个科学连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因为其实老实说啊，那些理论说服不了人的核心呢，是你的生命改变，他们见证到你的不一样，这才是传福音最有用的事情。那推荐你听良友圣经学院的什么课程？
实用护教学。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6198呢，他就说有个问题不太明白，经常听到长辈岁数大一点的牧者呢，他们说会看到鬼，或者看到魔鬼呢，会变成动物或者变为人。特别呢，小孩呢，你晚上小心点，魔鬼会来找你。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恐吓他们，这样太不对了。 因为小孩不可以瞎的，不要这样。
哎，但是你知道长辈呢都很喜欢说，孩子你再变坏呢，这个警察叔叔呢就来会抓你的了，老师呢就会来追你。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有魔鬼啊可能是一样的道理
啊。不会了，他们说有那些大熊猫来抓你啊，不是警察叔叔。所以呢其实不要这样糊弄小孩，
嗯，
这样不对的，不要吓他们。
但是你要明白，因为古代呢的运作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解释不了什么是科学，那他对于下一个也不会科学的人也说不清楚，于是呢他可能有机会就用一些神怪之说呢去掩盖了一些的科学的解释，还有呢导致你因为恐惧而不做某些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对灵界的理解呢，魔鬼一定是在的，他有时候呢更加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你不要以为魔鬼在是那些哇那些魔鬼，其实呢真的魔鬼呢是用最啊你最能接受的方法来引诱你的。
他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呢他给你的啊那些东西啊引导啊都是歪理。不过呢你听下去的时候呢以为很对啊，他会在你心里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很有形象的在你面前出现的。
我跟你说，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很简单，魔鬼呢例如要引诱你的时候，他会不会是一个很丑的女生或者很丑的男生来引诱你呢？肯定是最漂亮好像童真牧师那么漂亮的才来引诱你嘛，对不对？
没有，我不会这样引诱人的，不要乱讲。
你是牧师啊，那要跟最漂亮才引诱你吗？例如在金钱里头引诱你的时候，难道给你一毛钱就来引诱你吗？肯定给你一个100万才引诱你吗？
所以呢坏人呢是要抓钱的，不好的人他引诱你的时候呢有他们的诡计，魔鬼都是用他的诡计来引诱我们偏离正道，所以你要小心。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抓紧这个信仰啊，我们就听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听听他怎么说这个第十诫。其实这个贪心也不就是魔鬼吗？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第十条诫命吩咐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不可让丝毫违抗神任何诫命的倾向、喜好、思想进入我们的心。第二，要全心恨恶罪恶，喜爱公义，毫不间断。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第十诫核心就一句，心里也别长草，要当个正义感爆棚的念头清洁工。第一，掐灭罪恶小火苗，看见别人家新摩托、新房子，心里酸溜溜琢磨要是我的多好，或者冒出点损人利己的歪点子，快打住。这诫命说了，连想要的歪心思都不能让他进门，得像个警惕的门卫，把那些嫉妒、贪婪、不服管的小念头全挡在心门外。我们上帝家的规矩，一点打折都不行。第二，装上恨罪爱意自动挡，光不干坏事不够，咱心里得主动站队。对罪恶要像见了苍蝇一样嫌弃恨恶，对公平正义要像追剧一样喜爱上头。而且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要24小时全天候警惕，让追求对的事、好的事成为咱心里的默认设置。简单粗暴总结，第十诫管的是心瘾和立场。不光手别乱摸，眼别乱瞟，连心里馋一下、酸一下、歪一下都不行。要时刻让心田长满公益的庄稼，把贪念的杂草拔干净，做个里外都清爽、心思端正的属灵干净人。阿们。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来到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今天谈教会侍奉的问题。8807呢，就是说呢，我曾经结婚一年呢没有怀孕，然后呢神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第一个孩子献给神。那我想问呢，终于生了，那我该怎么把它献给神呢？是不是他以后呢一定要当个全职传道人呢？那我孩子现在11岁，那11岁可以送进神学院了吗？好像
不可以。
像撒母耳一样吗？那撒母耳是旧约时代，那新约时代应该怎么做呢？
哇，那我们先看新约吧。新约呢就是我们啊，知道呢，其实只有利未人可以到圣殿
啊。现在没圣殿了，所以不用献了 啊。
现在我们没有了。新约呢，就是我们知道所有信徒都是祭司，所以呢，你的孩子基本上他信耶稣，他都是祭司，不用特别的去把他送去哪里，但是要好好的教养。
我们很多的父母呢有个心理的梦想呢，很想把孩子送进神学院。我发现有很多听众都是这样，但是你要留意，第一，你的孩子到底信不信耶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要抓紧，
要引导他信耶稣。
他连耶稣都不知道他自己信不信，你就说他送给神学院，那这个你是
这个教导了要。
对啊，还有孩子，你不要到11岁的时候才想着要改变他。
是啊，
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渴慕，他可能3、4岁已经说，我未来要当个牧师，可能，我小时候说要当火车司机啊，要当个卖玩具的那些。
我妹妹的儿子以前对我说，他要做我啊，他要做牧师啊，要我跟他调转身份啊。但是他现在感谢主，他已经是传道人了。
所以这个渴慕呢，是孩子从小渴慕，
对，
不是说妈妈我想着把他送到神学院，这个你要反过来做。
父母呢有责任，就从小训练他懂得尊敬神，好像吃饭啊、谢饭啊这样，从吃奶的时候就叫他了。慢慢呢，让他自己祷告，慢慢呢，让他知道渴慕做圣工。
对了，
很重要，
我们
要训练。
有些教会呢，就有一个孩童奉献礼，就是说把孩子奉献给神。那个奉献呢，
我教会就是
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用基督教的教育教养孩童，
对，
使他一生都不偏离，走在正道上面。那这个我觉得，那我今天能够在良好电台，我觉得是我父母这样教导的。他没要求我当传道人，但是我也没当
了，
我也没当传道人，
都做传道人的功夫了。
我也不算了，我在良好电台，我就负责跟童真牧师怼嘴嘛，就怼嘛，我们是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父母的心态比孩子的心态可能更重要，开始的时候。第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头，就是培养孩子的心态，他自己渴慕圣工。
对，
就好像耶稣在圣殿里头说，岂不知道我应该在父的殿里头吗？那个孩子先渴慕，好吗？
主啊，救救我。
到手机尾号9598的问题，他说我天天听你们的讲道，那我想问了，我呢就在实体教会，离我很远呢，1.5小时路程，每个月呢只有一次实体线下的聚会，其他都在线上。那我很想找一个线下有团契的聚会，但是呢我们教会的人呢就建议我不要去我家附近的聚会，因为我们派别不一样，那我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呢我老是觉得第一很远，第二就是所有都是线上，只有很少线下呢，就觉得没有那个团契生活，能不能？
我想呢，倒不如你家就开教会可以吗？
哇，这个就有点压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担那个的支出啊，风险啊等等。
我们先有一个小组，就是团契小组，这样开始可以吗？
那首先记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逢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呢，
对啊，
耶稣就与他们同在，
嗯，
所以呢教会是什么呢？
就是
教会就是
信主的人
的
聚
集，聚
在一起，
对了，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嗯，所以呢如果你有两三个弟兄姊妹住在附近，那起码你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一起读圣经，那听讲道你就不用讲，你就下载我们廖电台的节目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是小型的教会了，我告诉你。所以教会呢可以从你家里开始的，不要想到哇要去大教会啊，然后你们家慢慢就有一个小型的教会。当然啊你自己要小心啊，可以怎么聚会啊，那些你要好好安排咯。
嗯，对了，那你说教会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呢，万峰跟你说我跟童真牧师呢有很大差别。童真牧师呢回教会就可能
7分钟，
七分钟啊，我以为五分钟就到了，
我走路慢
哦。好，你七分钟就到，万峰呢可能要60多70分钟才到，
嗯，
所以呢我也是一个多小时才到教会，
教会，嗯，
但是呢我坚持了几十年了，第一我在这里成长，第二我跟那里的弟兄姊妹是建立了关系了，你就很难去一个新的地方开一个新的关系嘛，那旧的你还是跟他们在一起，那所以呢我跟你说可能一个月才一次还能接受吧。万峰很想哭啊，我们经常要回去很远的地方去开会去服侍去聚会，很累啊。
但是万峰很开心的，在他教会做得很成功的，
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头有很多新的尝试，所以我鼓励你其实是可以这样，回去的，因为你要保持关系，人才是最宝贵。
嗯，主啊，主主，
来到劝慰子的问题呢，他的问题经常很特别的。他说呢，在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呢，
嗯，
各个宗派的之间的张力很大吗？因为我们知道呢，很多教会分为不同的阵营，老死不相往来还是亲的，
嗯，
甚至会投诉彼此啊，水火不容啊，互相的攻击。那在香港的那个宗派之间的张力大不大呢？
哎，这个不关你事吧，圈位置，你管这个干嘛？
那我跟你说，我们回答问题不要想太多。那万峰跟童真牧师肯定是两个宗派的，良友电台里头的同工呢，我们也来自很多
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宗派，但是我们能够为同一个使命，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
因为我们都是读同一本圣经，圣经的教导我们都遵守，就是好好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没有认识耶稣的人。
那记得我们上一次好像回答过，就是基督教的光谱嘛，
嗯，
就是我们只要通过同一个大门进到家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房间，我们不同的房间我们有些真的是不互通的，可能我们睡房跟睡房不互通的，但是可能那个厕所跟这个浴室是互通的，
餐厅
啊，对对对，那这个就视乎你的那个关系。那基本上我觉得在香港普遍呢都是互相尊重的，还有呢特别呢我觉得在我们香港这个地区呢，因为信徒呢，
嗯，
这几年减少了一点，
嗯，
我们减少了25%，大家呢的教会呢，
嗯，
就有更大的这个危机意识啊，
嗯，
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愿意合一，一起在一起。所以我跟你说一个很悲伤的事情，教会的合一通常在哪里是最好呢？
嗯，
就是打过仗以后，
嗯，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很多教会就谈合一了，
嗯，
所以很矛盾。到底你想怎样呢？
其实呢也不需要 怎么合一的？如果你们宗派有自己的领袖，你就按照你们的领袖去做。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
不要是异端那就可以了。
我不同意你的话，耶稣教导我们要合一，合一有很多种，有些是精神上的合一，好像我们现在，有些是这个实体行政上面的合一，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要走向主国度里头的完全合一。
哎，我们机构就是合一咯，
我们努力去做
啊，从不同宗派的弟兄姊妹一同服侍嘛，所以在电台里面呢，我们是非常合一的。
对了，我们要尽力把合一植根在我们的骨子里头，尽量跟其他的基督徒寻求我们可以共通的地方，一起敬拜同一个神，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了，交给海德堡老爷爷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归向神的人能不能完全遵守这十条诫命？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不能。在今生，即使是最圣洁的人，在顺服的学习上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尽管这样，他们如果认真立志，就不是只照着一部分的诫命而活，乃是开始照着神一切的诫命而活。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归向神了，咱就能把十条诫命守得漂漂亮亮，一点不犯了吗？哎，说实在的，真不能。甭管听上去多属灵的老司机，在这条听话顺服的路上，也就是个刚出新手村的小萌新，还在吭哧吭哧练级呢。这就像刚学骑自行车，谁还没摔过几个跟头，歪歪扭扭过？但这不等于咱就破罐子破摔，只挑几条简单的遵守，或者干脆躺平。重点来了，咱得有个认真劲儿，就是心里头真的把这十条诫命当回事儿，真心实意的想通关，所有关卡都想试试，而不是只玩自己擅长的那几关。神看重的就是这个态度满分，咱开始愿意朝着他所有的要求去努力，去调整生活，哪怕现在还做得磕磕绊绊，手忙脚乱，在神眼里，这可比光说不练，或者只做表面功夫强太多了。记住啊，成圣是个持续更新的过程，不是一件安装的完美程序。摔倒了，神扶你起来，接着练呗。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通常都聚合在一起才回答的问题，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哈1078手机尾号呢，他就问我的姊妹呢在小区门口经营小超市，里头呢要卖这个烟啊酒啊去，但是他们一家不抽烟不喝酒的，那
是卖干嘛呢？
他在超市里头就得卖啊，烟最赚钱嘛，酒最赚钱嘛。
我反对。
那超市没有酒，那怎么算超市呢？对不对？那超市没有烟，怎么算超市呢？
超市可以不卖这些东西了吧？
那所以我觉得平安哦，起码你不抽的。那还有酒也没什么的，烟就，哎，
其实对身体不好。
但是你另外一个角度，
造成别人的伤害。
那我卖米饭给你，你会糖尿？卖砂糖给你，你也会糖尿；卖肉给你，你会这个血脂高，啊，那这个也可能也是不好的事情。
也不是，你可以选择不要的嘛。但是烟酒本身就是对人有害嘛。啊，你米饭不是对
每个人
有害嘛？
有些超市也卖这个游戏点数卡，那让人打游戏。那这个好不好呢？所以我觉得
那个他自己控制了要不要打游戏。
那你的超市里头啥都没得卖嘞，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起码你自己不做就行，但是很难你控制其他人也不做的，因为他不光顾你也光顾其他人。那 David Parker 就继续问了，他说那个川普啊，美国总统还开赌场呢，那这个算不算真正的基督徒呢？
我说他不是。
哦，那你继续说了，我们不良友电台，我们不评价政治问题，只是说开赌场的人那行不行呢？那如果例如在澳门，赌场呢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那所以我觉得
但是这样不好的东西，很多人因为赌场而倾家荡产，还有呢家庭破碎分离，所以赌场这个不可以啦。川普他不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是太复杂的问题，我觉得道德上，道德上我们真的觉得如果你能够投资在一些正当的行业呢，这个是最好。例如我们教会也有一点的投资，我们一定不会支持这些赌博啊、军火啊，那些东西。但是你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很多基督徒都是透过这些行业呢获取他们的收入。例如澳门，我们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是在里头开赌场的巴士的，他不可能他不负责直接的那些的赌钱的业务，但是他在周边，例如当个会计，可能当个文员出纳，那他不是赌的那个部分，那行不行呢？那
我
觉得我
就劝他们不要做。
那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头，有些时候你没工作要养家也不一定能选择，那他们应该在他们的限制里头，在他们的环境里头做他们最良心的抉择，最重要是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神，这个是核心呢。所以我包容性强一点，童真牧师
我会劝他们不要做啊。
好吧，主啊，救主，来，宝来问一个问题，中医是神所喜悦的吗？那中医要学阴阳啊，金木水火土。
哎，其实中医如果用那些药我觉得没问题，如果要学那个金木水火土
那一定要学、啊、
问题就大了。
那一定要学，那个就是它的核心的原理嘛，因为它是金木水火土，这个是来自阴阳学的战国时期，就是后来呢就演化成为一些的宗教，在这个汉朝里头呢就改为这个叫武德宗史说。
如果你不用那个宗教那边、只是呢用他的理论，用草药针灸这些去帮人，我觉得没问题。
我应该这样说，中医呢在现代呢他也很努力的去变为科学化，因为以前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科学原理、那他只能够用这个他理解的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所以我觉得中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只要这个中医的部分不要他的那个理论，那这个你很难把它去除。但是我相信很多中医都努力去做这个医疗的工作，帮助有需要的人，只是他的那个框架还有理论呢，你要明白金木水火土都是神所设立的，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你也可以欣赏很多很好的基督徒中医
啊。不过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学中医的时候呢，如果可以不要信仰那部分呢就比较好。
那你只有外功就练不好啊，你就成不了大师了哈。
所以我不学。
哎呀，算了算了，好了，有任何问题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字995@良友1.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记得7月29号听良友电台台庆了，拜拜
拜拜。唱书啊，就